弟兄姊妹平安。我们刚才读了列王记上的17章8到16节，其实前面还有一部分，后面还有一部分。那么我们需要思想一个问题，那神为什么把这件事放在圣经里面，要告诉所有人，告诉后来的以色列人，也今天告诉我们，那神要借着这件事要显明他一个什么样的心意，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真理。那么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，这一段故事或者这一个事件，我们应该有哪些方面可以吸取的，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。那么我们今天要借着这段经文分享一个主题，这个题目就是绝境中的出路。这么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列王记上17章8到16节。我们先做一个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拣选了我们，也赐下你的话语，也感谢主你在圣经上记着许多许许多多的事来警醒我们，来启示我们，让我们真知道主你是何等的怜悯，何等的慈爱，你是公义的神。就求主你来使用你今天的话语，你的灵来亲自引导我们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经文当中提到的以利亚我们应该很熟悉，他是当时北国以色列的一个先知。那么北国以色列的王呢，当时叫亚哈。那么在列王记上的17章的第1节，就是今天经文的前面第一节，就提到说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，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，这几年我若不祷告，必不降露不下雨。如果今天有这么一个人说这样的话，那么很多人会起来反击的。但是以利亚当时就说了这一段话，而且是对国王说的。他为什么说？因为这是神让他说的。这句话是出自于以利亚的口，其实是出于神自己。神说要，其实要降下饥荒了。以利亚如果不祷告，那么这个饥荒就不会停，直到以利亚祷告神降雨的日子。再说这几年，那这几年是多长呢？其实后面神也借着雅各又提到了这件事，在雅各书的5章17节说，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，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，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。我们首先可以肯定以利亚的祷告是合乎神心意的，不合神心意的祷告神不会成全。如果我们今天我们说啊，求神来让这个地不下雨，那如果是不是出于神，神不会成全。3年零6个月，3年半的时间不下雨，饥荒，我们可以想到当时的人是有多艰难。我们这一代人也经历过这个3年的艰苦，刚刚前几年那个大瘟疫，3年的时间，非常的艰难。所以，当我们身临其境的时候，当我们经历的时候，我一定会感同身受，能够感受到何等的困难。其实，在圣经里面多次记载了饥荒，饥荒是神用来管教他的选民常常用的一个手段，一个饥荒，一个地震，一个瘟疫，还有刀剑，这是神常常使用的。而饥荒呢，在以前，在雅各的时代，当时就降过一场瘟疫，在创世纪当中，当约瑟去了埃及，要做宰相，那个时候，神就透过约瑟 透过法老的梦，要显明他的旨意，要降下饥荒。七个大丰年之后，紧接着就是七个荒年。所以在创世纪的第41到47章这么长的篇幅都在记载这件事。在创世纪的47章的13节就说了这么一句话，说饥荒甚大，全地都绝了粮，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因那饥荒的缘故都饿昏了。短短一句话描述了当时的情景，饥荒甚大。七年饥荒，第一年可能人们还有些余粮还有吃的，第二年可能还勉勉强强，但是没死不了多久。今天地上每个国家都在寄存这个粮食，我相信如果是饥荒有7年、8年或10年、几年，全地粮食总有吃完的那一天。那个时候人们有多苦，经历人会知道。现在是全地都绝了粮了，那其实就已经到了就是饥荒的第二年了。饥荒过了两年，饥荒过了两年绝了粮，埃及地迦南地全是，人们都饿昏了。我们现在很多人可能没有这个经历过这个饿的滋味啊，我们小时候是经历过的，那个真的是饿的那个时候啊，真有饿昏的那种感觉，全身无力，没有力气。那么现在有问题来了，神为什么要降下这个这么大的饥荒？雅各的那个时代，神降下饥荒的目的是什么？那么以利亚的时代，神降下饥荒的目的又是什么？我们读创世纪会知道，神当时降下饥荒的目的就是要把以色列人从迦南地全部带到埃及。当时以色列家里面人口不多，也70来人，要把这70口人全部带到埃及。那神为什么不把他们留在应许之地，偏偏要带到外邦之地呢？那神的心意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去揣摩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神计划当中的一部分。神当初对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应许他，应许亚伯拉罕，在创世纪的15章13到14节，来我读一下当时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。这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的确知道，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，又服侍那地的人，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，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，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。那神把以色列就雅各全家带到埃及，400年以后他们才从那里再出来到应许之地。那么神用这400年的时间要做什么呢？神要让以色列人在埃及人不待见的情况下，能够完整的把信仰保留下来，能够成为一个大的民族。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埃及人厌恶讨厌那些放羊的牧羊的，而雅各家呢恰恰就是以放羊为生。所以到了埃及以后，神就把他们放到了歌珊地，那儿肥，那个草是肥美的，所以适合牧羊，而且埃及人又讨厌这样的人，所以他们就很难有机会深入的接触埃及人。后面我们还有一些地方我们会看到，在创世纪的37章插了一段，插什么？就是犹大下到就离开自己的兄弟，到了迦南人的地方，然后在那儿娶妻成家立业。为什么记载这一段呢？就是让我们看到，如果这些以色列人雅各家里的这些孩子继续留在迦南地，那么最后结果那可能是他们后代不断的和这个迦南地人通婚，他们就会被污染。 所以神都考虑到了，所以提前就做了这样的工作，那么要把他们带到埃及，带到一个 埃及不待见的一个地方，他在那儿可以把崇祯信仰保留下来，而且可以形成一个大的民族，最后成了一个耶和华的军队，可以为他征战到应许之地。所以这就是神当时降下计划的目的。那么北国以色列这个时候降下计划，神又是什么目的呢？他的心意是什么呢？在列王记上的16:29-33，我们看一下当时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情况，我们从这儿可以揣摩神的心意。在列王记上的16:29-33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列王记上16:29-33，我们一起来读。犹大王亚撒38年，暗利的儿子亚哈登基做了以色列王。暗利的儿子亚哈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22年。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，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犯的罪，他还以为轻，又娶了西顿王厄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，去侍奉敬拜巴利，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，在庙里为巴利筑坛。亚哈又做亚瑟拉，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，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。你看这个神为什么要在以色列降下饥荒？没说犹大，南国犹大没说，可能南国犹大没有饥荒，那神为什么做这件事？从这可以看到，这个亚哈王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他所行的比以前的所有的王的还要恶，而且他说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犯的罪。那么耶罗伯安是谁呢？耶罗伯安是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的第一个王。神一开始跟这个耶罗伯安说过，他可以做以色列王，也应许他，你只要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，只要遵行神的话，神会保守他。但是这个人呢，做了王以后就开始被禁锢，败起了禁锢度，就像当时的亚伦一样。那么现在的这个亚哈呢，做的就是这些事。巴利是那些外邦人的偶像，竟然他们放到了自己的所谓的这个庙里面场所去敬拜，还做了亚瑟拉。亚瑟拉是一个多生育的一个女的什么偶像。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恶，一个王如此，王这么做，我们可以想到整个百姓会是什么情况。所以当时的这个北国以色列的属灵环境是非常非常糟糕，神不愿意以他的百姓落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，所以神降下了计划。在利瓦记上的18:22，以利亚对众民说，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，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个，假先知450个，真先知现在只有以利亚一个，还有100来个是被一个人保护了起来，放到那个轿子里面。那么现在为什么做工的只剩下以利亚？这就是当时的状况啊！如果这个灵性麻木的话，一定会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可以想到，这个当时的以利亚这个 面对这个环境跟我们今天这个教会的环境真的没什么两样。今天的教会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全地的教会都是这个状况啊。神在圣经里面一再的提醒我们，末后就是这个状况。而且在启示录当中，主耶稣透过约翰向教会写的七封信，揭示的描述的就是末后，就是我们这个阶段的教会的状况。那么现在跟北国以色列差不多，真正去讲神的话的、讲真相的，只有以利亚一个人。那其他450个也是先知啊，他们都认为也是先知啊。北国以色列不是不拜神的，他们也拜神的，但是他们借着拜神，其实拜的假神。那些先知他们也讲神的道啊，也讲神的话，但是他们其实心里面拜的是那个假神，他们为那个巴利做事，不是为神做事。所以神降下的只是计划，要使用先知。以利亚最后要求这个亚哈把这个全国这些假先知就召集在一块儿，召集在一块儿干什么呢？以利亚要跟他们比试，然后让众百姓去看见，让他们看见到底是巴利是真的神还是耶和华是真的神。所以当时这些百姓都不知道谁是真的神，所以神做的这件事让以利亚去召集这些假先知。所以到了列王记上的18章第40节，比试完了以后，结果是以利亚所行的神迹显现在众百姓眼前，而那些假先知折腾了半天，又是在自己身上划，用刀子划，又是做什么呢？没有任何的动静。所以在神迹面前，这些以色列百姓不得不承认耶和华是神。所以到了18章的40节，以利亚对他们说，对这些百姓说，拿住巴利的先知，不容一人逃脱。众人就拿住他们，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，在那里杀了他们。神借着以利亚审判了这些先知，除灭了这些祸害百姓的假先知。所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，神降下饥荒的目的很清楚，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让这些百姓真正知道他们应该跟随谁，跟随哪一个神走前面路，让他们知道耶和华才是独一的真神。我们再回到饥荒给人们造成的这个危机，在饥荒当中人最难的是什么？那就是生存。我们可以想到啊，神在启示录当中向我们启示，在将来的7年大灾难当中也是大饥荒，那个时候那个饥荒更大，可能是前所未有的，而且告诉我们那个东西那贵得离谱，有很多很多的钱才买那么一点点东西。所以我们可以想到这3年半的饥荒，人们为了保命会做许多许多的意想不到的事。圣经里面没描述他们是怎么过来的，但是圣经描述了以利亚是怎么度过饥荒的。当时雅各全家在饥荒当中刚刚过了2年，神就把他们带到了埃及，然后呢让约瑟来供养他们。那么神做这件事其实事先就做了铺垫，在饥荒发生之前20年左右，神就提前把约瑟带到了埃及，借着他们的哥哥的轭卖到了埃及。那这是神要借着约瑟后来做埃及的宰相来成就神的心意，来保全 雅各家的使命。约瑟17岁到了埃及，30岁做了宰相。做宰相以后，七个大丰年，然后又接着两个荒年。这个时候，约瑟已经39岁了，也就过去了22年。过了去22年以后，神才把雅各全家带到了埃及。你看，我们看到神做一件事啊，他是非常细致的，是一个计划的。人不知道，但是神知道他在做什么。当时约瑟不知道他为什么被哥哥卖到埃及，他们哥哥的不知道约瑟到了埃及会是什么情况，但是神做的这样一件事。那现在北国以色列也遭遇了大饥荒，不仅所有的百姓陷入绝境当中，即使以利亚也不例外。神在以色列雅各他们全家陷入绝境的时候，神给他们开路，让约瑟供养。那现在以利亚，神也用特别的方式来供养他。在2到7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2到7节，神是怎么来为以利亚在绝境当中开路的。起在屏幕上有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：你离开这里往东去，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，你要喝那溪里的水，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。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，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，他也喝那溪里的水。过了些日子，溪水就干了，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。我们注意一下，神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，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，让他藏。为什么让他藏呢？那肯定是当时那些北国以色列的百姓，包括亚哈王，可能在针对他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跟亚哈说了，我不祷告就不会下雨，不会降落。所以他们认为这个现在遇到了饥荒，这是以利亚搞的。所以你想想，这些人会侵扰了以利亚吗？所以神说你去那儿去躲一躲。躲在那儿怎么办呢？那吃的怎么办呢？神说我已经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想过乌鸦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物？在旧约时代，在摩西律法当中是不洁的，不洁净的物，神是不允许这些以色列他的百姓去接触的，要远离这些不洁的物。那么以利亚是知道的，但是神现在偏偏让他去接受这个不洁净的物，乌鸦去供养他。如果是我们是以利亚的话，我们会不会听什么话？我们可能会误解，这是不是从神出来的？这个声音是不是神的声音？神为什么会这么做？我们可能会提一大堆问题，可能会去祷告啊，让神再给确据。这是我们常常用的一些方式。但是以利亚他清楚的知道这是神跟他说的话，虽然乌鸦不洁净，但是他选择了顺服。所以到了8到10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：你起身往西东的撒勒法去，住在那里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。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。在那个溪水边待了一段日子，乌鸦供养他，供养完了以后，神说你再去西东的撒勒法，我已经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来供养你。西东在什么地方？西东不是以色列的地，西东不属于应许之地。那西东人是外邦人， 也就是说这个撒勒法的这个妇寡妇是一个外邦的妇女，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说是极大的讽刺。按道理说以色列人应该供养自己的先知，这是对他们极大的一个羞辱。他不仅不供养先知以利亚，而且还可能去罪杀，让他去躲藏。那么在摩西律法当中，外邦人同样也是不洁净，对于神的选民来说。那么乌鸦不洁净，神让乌鸦来供养，这个外邦妇人不洁净，神让他供养。以利亚同样没有去说什么，送福就去了。我们看到以利亚有非常好的使命，是什么呢？在艰难当中，他没有去抱怨神，你为什么降下饥荒，为什么让我去说这话，为什么让我把我陷在这么艰难的环境当中，他没有去抱怨，而是凭着信心顺服，神让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，神让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。尽管乌鸦和这个外邦寡妇都不洁净，但是以利亚知道这是神的安排，所以他唯一的选择就是顺服。不管自己理解不理解，明白不明白，只要是神的安排就是顺服。他也知道神不做错事，这里面一定有神的美意，这是一个成熟的使命，对神的认识。以利亚可能以为，那么安排去这个寡妇家里面，这个寡妇家里面至少是有吃有喝吧，不一定很富，但是至少有吃有喝的吧。但是等他到了这个寡妇家里面，什么情况呢？这个寡妇跟他说，十二节说，坛里只有一把面，瓶里只有一点油，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，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，我们吃了死就死了。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说现在就剩下一顿饭了，这个父母子两个吃完这顿饭就没得吃了，没得吃是无处可找吃的，大饥荒谁家都一样。所以这个寡妇面临的选择就是等死，除了等死没有别的选择。神本来应许以利亚是到了撒勒法，那么妇女供养他，但是现在这寡妇连自己连吃的都没有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神给以利亚安排的环境，雪上加霜。假如你是以利亚，你会怎么做？是退缩，再找其他的地方？是继续跟神祷告，求神来改变，还是凭着信心的接受挑战？我们现在可能在想，那一定会接受挑战，因为我们还不是身临其境。假如我们真的陷在这样的环境当中，我们到底会怎么做呢？寡妇也在绝境当中，供应从哪儿来？那现在以利亚做了一件事，凭着信心向神支取从神而来的供应，这是信心。所以十三节说，以利亚对他说，不要惧怕，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，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，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，不要惧怕。什么意思？那就是你和你儿子不会死，你不要担心。为什么以利亚有这么大的信心呢？因为他相信神的应许。神跟他有什么应许？说这个寡妇会供养你，这就是对他的应许。神说这个寡妇会供养你，但是到了这儿以后，寡妇没吃的没喝的，但是以利亚相信神的话不会落空。什么叫信？什么叫信？ 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给的答案，信就是所望指示的实底，是未见指示的确据。我们盼望的事，还没有成就的事，我们有信心，在主耶稣将来一定会来，我们都相信，百分之百相信。这现在还没有成就，没有成就，但是我们相信这是没有发生的事实，这是个实底，这就是信，因盼望而信。未见指示的确据，看见的信则不叫信，没看见相信才叫信。所以以利亚他信，他相信神的大能，相信神的话一定会兑现，相信神是信实的。在诗篇的三十三章九节，神说，神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神也是用他的话创造的今天的我们看见的这些一切。所以我们看到以利亚的信心是何等的大，在这么难的环境当中，在绝境当中，他相信神必成就，神能降下饥荒，他也相信神必然会赐下丰盛的供应。以利亚相信绝境当中的出路就是神。以利亚信心这么坚定，神也感动他，所以十四节他就对这个寡妇说，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坛内的面必不减少，瓶里的油必不缺短，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。当我们真的有信心的时候，当我们以信心祷告的时候，神的灵一定会感动我们，让我们真的相信神会为我们在绝境当中开出路。这就是信心，有信心就必有出路。那么下面十五到十六节，那妇人是怎么表现的呢？就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，坛内的面果不减少，瓶里的油也不缺短，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。刚开始说神跟以利亚说，我吩咐那妇人供养你。那么怎么吩咐这个妇人呢？圣经里面没有提，那妇人应该是知道。那么我可能在想，妇人知道，那么一定应该有信心。那未必有信心，我们今天也知道神的话，我们每天读神的话，我们有没有信心呢？我们信心有多大呢？何况是个外邦人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妇人啊，也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。坛内的面果不减少，瓶里的油也不缺短，这是一个神迹。神不仅供应了以利亚，也供应了这个寡妇。以利亚在绝境当中凭着信心来求告神，神就让他经历奇妙的神迹，为他开出路。在马可福音快要结束的时候，马可福音的十六章十七节就提到说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。如果我们真的信，我们一定会经历神迹。我们在座弟兄姊妹，我们都经历过。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，这也是信心。如果妇人没有信心的话，她不会这么去做，她也不是说豁出去了，我就这点面给你做完就反正是死，不是这样的。她是照以利亚的话去行，这是信心。寡妇因为信就送福，照以利亚的话去做，神也同样为他开了一条出路。 神让以利亚去撒勒法，说那里有一个寡妇来供养他，但是去了以后发现寡妇连自己都供养不了，家里面是一贫如洗，家徒四壁。但是神就是把以利亚放在这样的环境当中，放到这样的绝境当中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可能也经历过这样的绝境啊，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家庭的状况，我们的子女啊，各种各样，我们可能经历过其中的一些非常艰难的环境，甚至是绝境。神把你放在这样的绝境当中，我们想想我们当时的信心怎么样。如果现在我们在遇到这样的绝境，我们信心又会如何呢？我们有没有像以利亚那样凭着信心来支取神的供应，支取神的能力？有没有像这寡妇一样顺服？所以这是神借着今天这段经文要给我们的教训。环境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我们没有信心。在绝境当中最可贵的就是我们的信心，有了信心就有一切，因为神就是我们的一切，就是我们的出路。所以我们好多时候真的并不是一帆风顺，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上，寄居在地上，从来没有答应我们可以一帆风顺，而是告诉我们在地上有苦难。神降下苦难就是为了操练我们，来试验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在苦难当中来学会依靠他，在绝境当中知道神是唯一的出路，来依靠神。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，让我们有信心能够面对一切的挑战，能够胜过一切的环境，也能够胜过我们自己的软弱。有时候我们自己特别软弱，人软弱下来可能比那个环境更可怕，但是我们靠着信心就可以胜过，无论这个风浪有多大，无论这个环境有多险恶，我们都不会惧怕，始终能够坚定地相信绝境当中有出路，这条出路就是神自己。好，我们来祷告。所以说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来教训我们，来坚固我们的信心。我们真的感谢主为我们摆上各样的环境，让我们在环境当中经历你的信实，经历你的大能，经历你奇妙的作为，让我们在环境当中能够看见你，遇见你，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唯一的出路。就求助你坚固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能够面对一切的环境，能够胜过自己的软弱，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